大家好，其实来这里讲道是很不协调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个 Ivy League 的大学城，我们来讲宗教，讲上帝，这个是不协调的。同样我在 Princeton 牧会啊，在那个地方很多的科学家，很多诺贝尔得主，我们在他们当中讲耶稣基督，讲福音，讲神，也很不协调。不过这个不协调是很正常的，因为在圣经的里面更多的地方讲十架道理是愚拙道理，但是有个地方讲更贴切的是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讲到什么呢？假如你有圣经我就读给你听哈，你没有圣经我读给你听，你有圣经你自己看好不好。他说保罗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雅典，他到雅典去的时候呢，那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那雅典你知道是什么重镇吧？是哲学知识重镇，可那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保罗站在那个地方呢，就跟他们说了一席话。那么这段话我稍微念一下，我念一点，我再讲我今天要讲的东西。说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我忘了把这个打开来。作为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且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即使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然后后面29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当时候在雅典讲了一段话。他发现这种知识分子很发达的地方，可是他们心中仍然脱离不了一件事情，发现他们仍然有残缺，他们需要一个未可知的神。所以他们拜神拜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把神都拜遍了，还怕拜不到神，所以他怎么样，就拜另外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从来没有认识的神。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你们没有认识神，我来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拜的神全都拜错了，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可以告诉那位神，那位神是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位神是赐给人家生命气息的神，那位神是个拯救的神，那位神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从死里复活。其实这是我最近要讲的东西。那么你会觉得很不协调，为什么是很不协调呢？因为知识分子跟你的牧师是不协调的。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带研究生，那么有一个学生跑来说，他说 Professor I heard your preacher， 他说教授，我听说你是一个 preacher， 怎么说呢，传道人，讲道的人。我说 Why not？ 他说 Why？ 他就讲说，因为科学已经否定了所有的宗教了。我说真的啊， It's amusing to me 啊。我就说真的这么有这回事情？他说真的，科学就把所有东西都否定掉了。我就问他说哪一科，他说 everything， 他说所有的科。我说 give me one， 他看看我 I get back to you 哈，他走掉了哈。他说我回来再告诉你，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那其实有一次我就跟另外同学讲，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为什么不可能？我说 professor 是讲话的， preacher 是讲话的， and we all start with T 我们都是 他仰望头说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我说 It's easy。 我说因为你还没有研究够深哈。我说你一再找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你要找一个有求必应的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带慕道班，那教会现在已经很大了，2000多人了。我是他们1000人的时候，我到普林斯顿教会来牧会。那普林斯顿教会那时候主日崇拜1994年1月2号87个人，那么现在也有主日崇拜大概有400个人吧，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增长。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我在那里带慕道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那我们也是知识分子，那为什么他们不会信？后来我就做了一点点调查，我说假如你要相信上帝，哪一种神你最会相信？后来我大概做个整理，人最喜欢相信的神是有求必应的神。假如这个神呢，你祷告他不答应你呢，你过2-3下就怎么样，你就不信了。所以基督徒传福音呢有个诀窍，就是做见证。你们听过做见证？做见证的很感动，你听了也很感动。巴不得他在困难当中困境你不要经过，或他找到工作事情你也要，对不对？既然神帮他找到工作，那当然我也信嘛。所以呢，很多时候你这样的入门呢，难怪教会你就进进出出哈。你发现你祷告了几个月，你要找到工作，你祷告半年都没有，就讲哎呀，那神不理我，你就走掉了。所以我说，假如你相信神是有求必应来信呢，你这个神是不可靠的神。我在很多年以前哈，在《世界日报》看了一个故事，啊，就是在那个副刊上面，那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在新宫的故事》。那我对这个名字我有兴趣，为什么叫在新宫？那个再就是再来一次的再。那我说为什么有个东西要重新兴起呢？我就读那个故事了。那故事是这样说的，那故事是说有一个赌徒赌博，你知道有些人很喜欢赌那个六合彩，六合彩就是 lottery。 赌呢，那选名牌，那么你压得下去以后，你觉得这个一定是中的哈，结果没中你就输了那笔钱。那么这个人呢，他把所有的钱都怎么样都压光了啊，用数学的方式，用球的方式都有，他把钱都输光了，那心里非常的沮丧。当他输掉最后一笔钱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怎么也借不到钱了，那太太的私房钱是拿不出来的。那么他就准备怎么样呢？你知道在台湾的人哈，有2条自杀的河，你们都不晓得，你要注意，台湾台北部有一条河叫淡水河，南部有一条河叫爱河。那自杀的人大部分是怎么样？有两个原因自杀的，一个为爱情自杀，一个为人生的遭遇不幸自杀。请问这个人应该跳哪一条河？淡水要看淡一点嘛，所以那一天他就捡了淡水河要自杀。那淡水很臭的，那比苏州河还臭，我看哈，反正他就是很臭的。那跳下去想这样死啊，死以前是很难过的，一想就知道了哈，不是光是淹死的问题，是臭死的问题。那这怎么能够淹死可以，臭死这个很难的哈。所以他是这么已经走脚都摇下去了，可是呢就发现这个水就很冷，他就走上来了哈。那华新桥上呢，那车水马龙呢，使他呢又很恋慕这世界。可是呢回家没有盼望，可是现在要死嘛又不敢死啊，就死不了，所以整个晚上在那里走，非常难过哈。到底要往还是往这边？这边上去背负所有的债主哈，下去呢又臭，又不太想死。那么上面呢，这些霓虹灯使他又想活着，其实也蛮好的。他在很非常的困难的焦急的底下，他很难做决定。他走呢，他突然踢到了一个东西。那么在月光的底下，他一看呢，就是一个神像。那么他知道神像是什么意思？因为以前他们这些赌的人哈，想要一下发财的人呢，他们去拜神，假如那个神不保佑他呢，那结局也是很惨的。所以很多人就是砍神像，所以台湾有个地方一个垃圾坑那埋的地方，那个叫做无折坑，折就是那个沼泽地的折，无折坑。无折坑旁边有个义民庙，全都是没头没脚的神像，都是那些拜一拜不行了就把它怎么样 一砍，你知道 砍那个神像也是很紧张的，对不对？万一他找你麻烦怎么办？所以砍的时候都很气的时候，一刀砍下去，打不就扔了哈啊，没有像打人可以打好几下的哈。所以这个神像你大概被砍了一刀就丢下河里面去了。那么他踢到这神像以后，他知道他们两个是怎么样，都是六合彩的 the victims 哈，牺牲者。那么他就在这个神像把它拿起来，在月光底下一看，是个神像。哎，他的小手臂没有了，那他哎小手臂还是留在旁边，所以他就把它捡回来了。那么捡回来以后，他就不想死了，既然有这个神作伴呢，也蛮可怜，要死嘛，等他把它弄干净再死。所以他把它带回家去了，带回家去在水龙头的底下就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就用一个强力胶把他小手臂给连回去，但这手就一长一短了，对不对？不过还是像个神像嘛。所以呢，他觉得既然我们两个是同样是天来沦落神人哈，那么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就一起做个好朋友。他就开始拜他，给他穿上红衣，就拜他，就讲说：哎，你真是显灵哈！你也知道我的心情，我也知道你的心情哈！你要不要再帮我最后一次忙哈？听说，他就在这样一个诚心的底下得了一次的名牌，就发了财。以后呢，很多人就来拜，后来就盖了一座庙，那个庙叫做在兴宫，这就是在兴宫的故事，你们知道吧？那么这是人最喜欢一种神，那种神就是招之则来，怎么样，挥之则去的。那你想想看，假如你的那位，你所信的那位神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请问谁是神啊？你们都不敢讲啊！你叫他来就怎么样？他就来，你叫他去他就去。你需要他的时候，从柜子里面拿出一个怎么样神灯出来，戳几下，然后一阵烟出来 ，Boom，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那你就给他讲说，我要这个 ，No problem， 嘣，给你了，给你好了以后呢，他站在旁边，你在这干什么？可以了，说，他说哦，是，他回去了。请问谁是神？哎，你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要那样神？我是不要那一种神的，我不要那一种神的。所以这是一般人最喜欢的神，可那个神呢，不是神。那第二种神是人常讲，有人就跟我讲说，说信神这个事情当然很好了，有精神慰藉嘛哈。人生有不如意的时候，有个神信神是比较平安哈。也就是说，你有大麻可以抽，有鸦片可以吸，啊，那么不行的时候昏一下，啊，那事情就过了，啊，这个大概也很好哈，啊。所以你会给他伸说，有一种神呢，就是那些不行的人才需要的。不过这观念我也有，为什么我有呢？我当时入教会的时候，我怎么会到教会里面去呢？因为我有个好朋友。是很虔诚基督徒，我觉得太没有出息了。年纪轻轻读那么好的学校，对，才十几岁，你就去相信这种神。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我们为什么今天在整条街就有个孩子可以进到这个学校来，就表示你是一等一的高手吗？你为什么要拜这种神？所以我就劝他不要信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假如你能告诉我信什么地方不对，那我就跟你一起不信。所以我就因为这样进了教会，我去教会是要去救人的，让人家不要信耶稣。我觉得你想，你看那个基督教不就是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吗？你们还会学功课哈？啊，我就跟他大吵起来哈。嗯，他这个基督徒是很有涵养的，他不跟你吵的啦。他说你来看，我就去看到现在。那但是我当时对整个教会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教会什么样的人去呢？就遇失意、失败、失恋、失常的人才去教会。你明白意思吗？你没有有所失，你去教会做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些读二流学校去教会是应该的，我们这一等人去教会那是不应该的，那多不协调啊！所以我那时候带着这样心情进了教会去了。哎，我没有想到，他那个教会我一进去呢。我发现那个青年团契，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是青年团契，两边都是学生，一个穿蓝色的，一个穿卡其色的，我心里就有数了。你知道，你假如不是个好学校，你去什么地方都穿你的制服，对不对？你懂他这个道理？ 哇，你的职业学校是很好的，你就穿两穿的制服哈，你就到处放啊，到处放啊。哎，背书包也不一样的，有人背左边，有人背右边，我们是背右边的。哎，有些都背左边的哈，制服都一样，什么学校不让你看呢、啊？对不对？可是学校让你看的就是亮得出去的，那我一看啊，都穿制服的，那不是我同个学校的吗？一看不得了，我们学校辩论比赛第一名在那，篮球队打篮球也在那里，哇，这个也在那里。我想，那自信也信耶稣，那队友得搞了。所以我在想，我本来以为信耶稣这事情是失意、失败、失恋、失常的，可这些人好像也不是。那我到了第二个礼拜，就发现讲道的人是我非常羡慕的人，那个人身材高大，我都不知道他多高，而且是中国脸。然后讲话呢，那个杨金邦的中文就出来了。我一听他讲到讲很短，二十分钟把什么都讲完了。我一打听，哦，这个人是加拿大回去的，在一个大学很有名的大学里面当物理系的系主任。当时候杨振宁、李政道的时候，物理系可是第一志愿呢、啊。现在第几志愿我已经不讲了哈，但是以前可是第一志愿呢、啊。我就对他肃然起敬，我说这样的人都成了基督徒，那基督徒还是有点可以研究的地方了。所以我就谦卑下来，就在教会里面找麻烦。啊，这是我当年，等一下是告诉你找他们什么麻烦啊。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上帝大概就是那些不行的人去的地方。那我是属于行的人，我当然不用去。但是你真的行吗？我现在我年纪越大就越怀疑。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哈，我的同班同学已经死三个了。同班同学啊，我看起来年纪不大吧？已经死三个了，已经三个死掉了。我就发现人生怎么这么无常呢？怎么这么无常呢？怎么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后来我就有机会，我就跟一个老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传道人，那么也是他也在大学里面教书。那时候，那么他是一个 A 江 professor， 我有时候跟他谈起来，他说啊，他说他有个故事跟我讲。我什么故事？他说他有个学生非常优秀。那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讲给你听，你叫我不要插嘴。我说听他讲了、啊。他那个学生非常优秀，每次考试都第一名啊，他很喜欢他。你知道我们这基督徒学生啊，很喜欢带我们的优秀学生信主。所以我们教会还有我以前的研究生。那么我就带他们，他说我就带他信主。哎，每次带信主的方式就请他到我们家吃饭。他这个人吃了好几年饭呐、啊。他说每个人都很多人都信了，他就是不信。那以后他就要毕业了嘛，这老师非常的失望，这老师很会讲道的，他很失望。他说大家那天要走的时候，他把他叫来说，哎，你留下来叫跟你几分钟跟你谈一谈，因为他马上就要毕业了，没有机会了，老师很急啊。但那学生干嘛老师，他们就留下来嘛，啊，他正好留了，老师讲还怎么办呢，他留下来。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哈，那你饭也吃了那么多哈，啊，这个哈，啊，不讲说你听我讲道听了这么多啊，别人信的可是几十几百了，嗯，到底什么地方不信？就讲了这么一句话给他。那学生很聪明的学生，笑而不答，那个最聪明的啊，就像你们这样笑而不答这样子哈、啊。老师说你讲好了，你坦白说啊，我绝对不生气。他说老师，你说你不生气哦？老师说我不生气。他说好，那我就说了哈、啊。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都很差劲。哦，老师气的都不能生气啊，他很气。他说我怎么人怎么很差劲？我说老师怎么差劲法呢？他说你来看哈，每次考试那些基督徒，包括你带信主这些，全都在祷告，我永远是第一名。这老师没有话讲，祷告不会第一名哈。啊，为什么祷告？因为不会才祷告嘛，当然不会第一名哈。是，大概是这样子逻辑产生的。他说你看毕业了，大家都在祷告找工作。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有三个 offer。后、哦、老师气得不得了，就让他回去了哈。那没办法，因为他这种人就属于不需要拐杖的，不需要的，他就让他走了。那事情又过了一阵子了，这老师学生就毕业了，就没办法了。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那个女人就给他讲说：“老师，太清。”他说：“是谁？”哦，一听是那个学生的太太。他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最近又在这什么事情夫妻吵架？”他说：“都不是。”他说：“怎么样？”他说：“他进医院了。”他说：“他为什么进医院了？”他得了末期肝癌。他说：“啊，28岁。”他说：“对。”他说：“我来看他。” 他去找去到医院里面去看他的时候，这年轻人身体还是很棒的，看老师来的就跟老师讲，老师我这站你一定会来的，因为基督徒就是失意失败失恋失常嘛，对不对哈？啊，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我们就赶快去捞一笔嘛，对不对哈？很平常的推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不用为了祷告，我伏地挺身我可以做100下而且不累，我已经给医生说了，他可以给我最强的药，我可以撑得过去，而且我一定会好。当然这老师去了也没有办法了，就说你要不要问到啊？别，老师那你就照顾自己啦，跟他谈一谈最近怎么样，嗯，还好，吃饭还好，什么还好。这老师走了没有办法，对于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他不需要拐杖的嘛，他一生就在成功里面走过。那么他又有一次，他又过了一阵子，他又去欧洲开会，有一天就回来心血不巧来朝想说，我今天再去看看那个学生啊。他前一阵他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哪个病房里面好像又进了医院去了，所以他就去了。然后那一天他过了街，进到医院当中，按电梯的门，电梯门他按了以后 一打开，还没有进去就有人冲出来，就他撞个满怀。他看这是谁啊，一看是个女人，那个学生的太太。所以看到看一个老师呢就趴在肩膀上就哭起来了。那刚才哭完以后老师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他说到底怎么样，他说你上去看你上去看。就这老师就上了楼去了，到他房间。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已经骨瘦如柴了，坐在床边一直讲一句话，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老师就问他可怕什么，到底可怕什么，他一直没有讲好可怕。老师打他，你看他醒过来了，他说老师好可怕。他说什么样，我看见我自己了。他说你怎么会看见你自己，他说我在天花板上面就看见一个陌生的一个年轻人，我想那不是我吗，老师啊我四面都是黑暗，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老师啊好可怕。他说我九牛二虎不晓得为什么我又回来了，老师啊好可怕。那么他就给我讲到这里，因为那时候他学生大概还没有死。我说后来呢，他说我就趁机会跟他讲耶稣基督，然后他就没有再讲下后来呢。他说他没有，那时候他整个心情人是傻的，也不知道我讲了没有，就事情就过去了，这个结局我不知道。但是你觉得人需要拐杖的事情，其实人在随时当中都可能有福祸会临到，你不会知道的。你多成功你多失败，没有一个是可以逃避这件事情的。人其实是软弱的，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还有年轻还强壮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信仰的本身不会轮到我，一直到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再来思考这件事情，这是人在思考问题。但是他可能会错失很多东西。我自己16岁信主，信了主的时候我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自己还有印象，我说为什么到这么晚人家才告诉我，那时候我16岁，你现在大概26了吧，你大概也晚了10年了，你大概已经太晚。你不晓得一个东西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太晚，但是呢我当时进教会的时候我把它讲过来，其实这个心态我有，我也明白，我也明白。那么我那时候很急的要把我的同学从这里面救出来，我在教会的里面我就跟人家辩论。那么我是觉得整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它是建立在一个很没有知识的里面。你看看我讲一讲什么叫没有知识哈，你看他可能信仰的里面，我就跟他们讲有没有神存在，你们也看你也拿不出来。第二个，你们说亚当活930岁，我说你93岁都很难了、啊、你怎么可能活930岁呢？我就跟他很多的东西跟他们有很多的辩论。那么基督徒们呢很厉害的，基督徒，我发现基督徒 有东西是很，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呢 你跟他讲他不知道，他也笑笑的，然后你等你讲完了，你讲完了我们祷告他们有一套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那祷告你当然祷告，他现在祷告你也不好意思不祷告嘛。他祷告的时候呢，你是走不了的。为什么走不了呢？他手扶在你的肩膀上面，然后就开始骂你，就让你怜悯他，他心里刚硬。而且他骂完了以后，你要跟他一起阿闷，哦，这很困难的，哇！这以后我就学会了哈，有时候为了祷告，我说哦不要不要，就赶快走哈。那基督徒要你看你怎么跟他吵，但有时候他们很多人也有基督徒不是没有血气的，他们学了两招，他才跟你变，对不对？那么变当然他们不可能赢嘛，他一定输的嘛。那基督徒哈，凭信心，凭信心呢、啊？啊，那你说这什么信心？信心拿给我看呢、啊？啊，他们也搞不出来，很气，气完以后大家都不欢而散。你放心好了。这个是礼拜六的事情，去年等于是礼拜六，下个礼拜是他笑眯眯又来了。老刘，这礼拜敢不敢再来啊？本来不去的，给他讲敢不敢再来，那当然再来，谁怕谁啊？啊，那就再去哈、啊，啊，那就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后来我想一下，这个也不太好哈、啊。你有弄倒他吗？老是跟他缠在这里面哈、啊，而且那些女孩子其实蛮漂亮的哈、啊，啊，所以去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师母就在里面嘛哈。啊所以，后来我想想，这个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就来个釜底抽薪。我想我要把我朋友救出来呢，唯一的方法就把他的方面性全部给解开来。所以当时候想要读圣经，就发现读的圣经是，哎呀，你读创世纪还可以，对不对？你读到利未记就垮了，对不对？你不能老是从创世纪读到利未记，从又读到利未记，那你也读几次嘛？你魔镜经老是过不了哈。啊，那后来想，这个也不是个办法啊，也不是没读。但是每次读着摇头摇得比看的字还多哈，那这个也很辛苦。后来想出个办法出来，那时候其实当时还蛮出名的，叫刘氏三招。我问了三个问题，把所有的基督徒问垮。今天交给你们哈，我就问他们说：“你看见过上帝吗？”基督徒不敢答。啊，借着手招诸个教人无可推诿，所以眼不能见哈，就背了一大堆那个。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眼不能见，然后就说老半天了、啊。我说到底看得到看不到？啊，当然看不到了。我说你看不到就信呢、啊，这叫迷信。啊，随便你说了，不感谢主哈、啊。我们凭耶稣说怎么样？那看见才信了就怎样？我们看不见就信有福了哈。啊，那他们有很多道路可以走了哈。啊，我这除了基督徒，基督徒总是有条路可以走。啊，难怪说跟你开条出路，这样忍受得住哈。啊所以我就哎，这些人没有办法。那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们是什么呢？你证明过上帝吗？你把上帝证明出来我就信，你证明出来那我也不信，对不对？你证明不出来我怎么信什么呢？啊，那他们也没有办法。第三个我问他说你想通过上帝吗？对那个比较好一点，不好意思跟他吵架了。我说你这个信仰哈、啊，是人民鸦片烟啊，你不要被骗了、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嘛，你老被骗，你想通了没有啊？那我就这样告诉问他们，哎，我问来问去，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人家看到我这三问题都转头方向啊，那也很简单哈、啊，嗯、啊，那牧师就我们祷告，那个就很惨，那牧师也没办法答这三问题。可是呢，我在那里搞了一年左右呢，差不多一年都不到，我自己信耶稣了，那这麻烦就很大了，麻烦很大了，就你知道同学都很皮的嘛，就哎。老刘，听说你吃教了？为什么那么难听叫吃教啊？吃教它的背景呢？因为以前那段时间，很多天主教的教会呢，他招要吸引人到教会来，所以你来教会的时候，回去就带一包面粉回去，叫吃教。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要来啊，我就给你一个，就叫吃教。我说我去那个教会从来没有吃过哈、啊，连午餐都没有哈。啊啊，他说那我问你三个问题，我就知道他问三个问那三个问题了。我说这三个问题也不需要解答的哈、啊。他为什么不需要解答可以相信呢？我说我虽然不能证明，我虽然不能看见，我虽然不能想通都无所谓。我说当你爱上个女孩子的时候呢，你根本她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的，家里有没有钱也不重要，她爸爸叫什么名字也不重要，反正我爱上就爱上了。你明白意思吗？你们还是你们不明白，你爱上女孩子的时候，你都是调查她家里产业多少哈、啊，然后她爸爸做什么生意的，她叫什么名字，都要调查完才开始爱上她啊，不可能的。你爱上的女孩子是当那个女孩子在那弹琴很认真啊，你看那个样子哦，就迷住了哈、啊。当然后面知道她很认真，因为她不熟了， 人家很潇洒，闭上眼睛的那个都是很熟的，那个怕弹错他就瞪大眼睛的那种。可是那个认真的眼神是很吸引人的嘛，对不对啊？那你们不懂这个道理，你们还没谈恋爱过哈？嗯，我当年就是这样子的哈。可是我说这个不需要，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个问题，因为这实在是我们知识分子里面心中的问题。可是有一天，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棕榈树下，嗯，棕榈树下那一天好像是满布繁星的夜空，很多情人在那公园还是议会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在那想宇宙的大道理，我想了上帝啊，你的存在我好像不能否认，因为我有主观的经历，我头脑想不清楚，但我主观怎么样，我可以经历到。但上帝，你可以帮助我聪明一点，可以想通你以后呢，我一定可以为你传福音。我就想这个东西，可你晓不晓那天晚上我想通了，你晓不晓得我真的想通了。我到底想通什么呢？原来上帝是想不通的。哦，这个很重要的，这是 big improvement。 上帝想不通为什么是重要呢？你看你们，我们都是做研究的嘛，对不对？你们很多是学生做研究，假如你做了一个题目，你在做一年不到，你就发现这个路不通的，你就有救了，对不对？假如你是成则灵不成则不灵派的那一种，只要我诚实祈祷一定可以突破，你可能就突不破。因为假如你相信你在树上可以找到鱼，你很诚实，你爬遍全世界的树你还是找不到鱼，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人可怜你把鱼丢在树上。所以那个诚则灵不诚则不灵是个很大的谎言，那个跟真理性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你假如你发现这是错的，一转回来你就有希望了。所以越早觉悟是越好的，这不是一个何况呢，你像你要想通想通，你到底知道什么叫想通呢？想通英文叫 understand， 你叫 stand under， 不然你 never understand。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为什么可以拿博士？我告诉你哈，你读你读不懂，你就说哎呀笨啊撞墙，对不对？啊，很谦卑就问人家，哎，这到底你一定相信它是真理，你去问你会怎么样？哦 I see， 对不对？不然就 never see， 因为你是很谦卑的，对不对？哪像你读圣经，对不对？亚当930岁乱讲就闷了，难怪永远不明白。你也不来问刘牧师，对不对？你也不问许牧师，你这是就丢了，这太早了嘛。你要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全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然后全世界有还有比你更聪明的人，他信得下去，你就问他说为什么信不下去，你信得下去他就跟你解释嘛，对不对？你们老是相信呢，那些人都被那个刘牧师骗了团团转以后信了哈，叫凭信心，凭信心哈，那信到最后全都垮了哈。所以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全部把上帝想通呢？其实是不可以的啦，因为上帝是创造头脑的上帝，假如上帝被你的小头脑想通，你的小头脑就比上帝大吗？但说好好我不能想通也可以，但是在我们所经验的公式当中，你有没有办法上帝拿出来给我看？你拿出来我就信，拿不出来我就不信。这是我思想了以后，我发现这个问题是一个蛮笨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要讲看见，那什么叫看见？是不是感状细胞、锥状细胞看来，然后我看见，那是不是看见就不能信？还是看见就可以信？这是事实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不好？我举例子，因为我们你的口蜜也是 Ivy League， 我们 Princeton 也是 Ivy League 嘛，对不对？我们都在雅典城里面，我们在雅典城的当中，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现在我有一个一磅的铅球，还有个10磅的铅球，我用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角度推出去，请问哪个推得比较远啊？你们都不敢答，你们聪明呢，当然一磅的嘛， F 等于 MA 对不对？耐死这个都难嘛，就说好。那么再问一个问题，把一个10磅的铅球跟1磅的铅球从高塔上面让它自由落体，哪个先着地？啊？没有关系，有讲10磅的哈，也没有关系啦哈。啊 因为十磅，因为亚里士多德也讲十磅嘛，所以十磅的人是有亚里士多德的智慧。那讲一从此着地的有伽利略的智慧，所以都有智慧。可是很多的时候呢，当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面让他自由落体实验的时候，全校的师生在那里看，看完同时着地的时候，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 It's just a trick， 没有人相信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相信十磅先着地，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十磅先着地，所以当然相信权威嘛。你伽利略后辈小子，你算什么？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你真的，你看见你会不会信？你看见也不见得信。可是很多东西看见是不能信的，对不对？你们晓得吧？你知道，做爸爸的我警告你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带你的孩子们去看变魔术。你看完变魔术回来了以后呢，你这个父亲的地位就降低了。为什么呢？他回来在车上就跟你讲这个事情，我爸爸那个人好厉害，好厉害哦，哇，好厉害啊！你说啊，什么厉害的？啊，爸，真的好厉害啊！怎么厉害呢？你告诉我这什么厉害呢 ？All the tricks， 怎么可能是 tricks, Daddy？ 他说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 Why? What could you want？ 他说，你看那个，爸爸，你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变老虎吗？有没有看过女人变老虎？不是家里面那一种哈，家里的我们知道哈，那个女人变老虎，你看那个女人站在个箱子那个笼子里面，对不对？然后她让你看，哇，婀娜多姿。然后她摆个布盖上去，然后那箱子咕咕咕咕咕咕咕转几圈，布拉起来，一个狮子，一个老虎就哇就出来了。她从哪里出来的？你说给她，你的孩子讲什么 ？I just a trick。她问你说 How？ 说 I don't know。她拍拍你的肩膀说 It's okay, Daddy, it's still my Daddy 啊。可是你看见女人变老虎，你相信女人变老虎吗？你看见你还是不信啊？那你怎么？很多事情你看见不会信，而且你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对不对？你眼睛是最好的吗？不是吗？你看哈，我现在再举个例子来讲，地球上的动物一般来说，公的比母的漂亮。哦，人除外哈，我讲动物嘛，人除外哈。可是有谁可以看见两只蝴蝶，说这是公蝴蝶，这是母蝴蝶？我知道狮子可以，公鸡可以，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可是有谁可以看到了两只蝴蝶，说公蝴蝶，这是公蝴蝶，这是母蝴蝶？没有办法的，公蝴蝶有没有大一点，母蝴蝶有没有小一点？这没有的。所以科学家们事实上他们很怀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底他们怎么去辨别第二性征，怎么找男朋友女朋友的问题。后来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一件事情，在紫外光的底下，公蝴蝶的翅膀有纹路的。他们公蝴蝶的翅膀在紫外光底下，你用紫外光去照它，你发现它有纹路的。换句话说，蝴蝶的眼睛可以看见紫外光底下的东西，请问你看得见吗？你的眼睛都比不上蝴蝶，你要看上帝 ，give me a break。所以甚至眼不能见，它是有道理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在很多骄傲里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我举个1960年，苏俄其实先上的太空。对不对？那时候有几个人，什么加加林啦、泰托夫啦，对不对？这两个上去了以后，他们回来发表宣言，我不然记不记得啊？你们年纪太轻，不知道，老一点都知道。他说：“我们上到天上去了 ，We go to the heaven。我们向前看，我们向后看，我们向右看，我们向左看，我们没有看到上帝，也没有看到天堂，所以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堂。”所以一听呢，美国还没有上太空就傻眼了，人家说没有哈，结果呢，有一个年轻的传道，那时候是年轻的，他也发表了宣言。听说那时候在德国的样子，他也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那个人叫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发表谈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两只西伯利亚的两只蚯蚓从西伯利亚里面爬出来，他们向前看，他们向后看，他们向右看，他们向左看， 他没有看到赫里姆林宫，也没有看到赫鲁雪夫，这边有赫里姆林宫，也没有赫鲁雪夫。你看，我们才从一个水滴，把那个水滴宇宙大到什么样子，你就去看上帝去了啊 ！Come on。所以眼睛呢，事实上不是认识上帝一条路，因为神是个灵嘛。你用心眼诚实敬拜他，你的眼睛，像我为什么把眼镜拔掉？你晓不晓得？因为我是 bifocal， bifocal 意思就是两个焦距，两个焦距是近的看不到，远的看不到，不如帮你们看得迷迷糊糊还好一点哈、啊。所以眼睛不是认识上帝一条途径，而且何况你看的东西都是吸收可见光谱嘛，你们知道可见光谱吧？你有吸收可见光谱的，你都看不到，你晓不晓得？然后你说看不到的，怎么样？都不存在，也不见得嘛。你眼睛看不到，很多东西是存在的。所以眼睛不是认识上帝一条路线，但是我们认为可以。那是好好好，那也我也没有问题啦，也不用说那么大声哈啊。但看不到是看不到啦。那我说，那我总得证明上帝吧？一个东西不被证明，是绝对不能相信的。你知道我好歹做教授做好几年，也带过研究生嘛，对不对？我也是，政府的环境科学家嘛，一等科学家，应该讲一等科学家，不单是研究员，是这个 top level 的 environmental scientist。我在那里做了很多证明什么？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假如你真是科学家，你会明白一件事情：证明者不能小于被证明者。为什么呢？因为的东西你不能观察，你不能重复，你不能掌握，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不能跟老板讲说：“哦，我把老板我这个证明出来了。”他怎么样？哦，在六十年才出现一次，他可能等六十年再来哈。然后你不能再给他证明一次，这东西你没有办法了。你就必须，你这个是科学上的一个论证，就是说你必须能够掌握，你必须能够观察，你必须能够重复，你能够讲论证明，证明者要带不。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那假如上帝被你证明出来，请问谁打？啊？你们就不讲话了。但是你比较大，你只要表信你就好了。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死胡同，我们老在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基督徒从来没有证明过上帝存在，上帝也从来不告诉你怎么证明他。所以圣经一开始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这个事情是不用讨论的事情。我们只，那你说我这个人哈，就这么东西我从来就不信的。我说也不见得啦，为什么不见得呢？因为我们叫人家爸爸叫几十年，从来都是凭信心，不是凭证明。你们同意吧？有谁证明过你爸爸是你爸爸的？我没有，我都凭信心哈。那么你叫人家，有时候他气起来说：“不要叫爸爸，不要叫了。”我没有这个儿子，爸爸，爸爸，有没有哈？啊，倒是有哈，那从来没有证明，都是凭信心，怎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证明的时候，我们大概不知道证明是什么意思。我们证明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假如我有一堆 data， 我们收集一些数据，我们甚至数据以后，我们从数据里面整理一套的公式跟关系出来 ，A 跟 B 的关系，我们发现，你看每次我这样一个 A 的时候 ，B 就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东西有个 linear relationship 是 non-linear relationship， 有怎么样一个数学的关系，我们就说，你看这个跟它有关系，所以我这样做，这样看这个八，这样二十一，所以这个是跟它有关系的，我们这个叫从那个证明，对不对？这是我一般所了解的。那假如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讲个笑话哈，不要当真哈，不过这是真正你要思考的。也是鸡叫太阳就出来，对不对？也是鸡叫太阳就出来，对不对？无论是在哪个地方，鸡叫太阳出来，鸡叫太阳出来，鸡叫太阳出来，以后考试说太阳怎么出来的，你要写什么？你要写鸡叫出来的。这两个其实没有，那你说那我不行，那我用一个归纳法总可以吧？好，归纳法。好，一个人每次喝酒，他喝喝啤酒加冰块醉了，喝绍兴加冰块醉了，喝茅台加冰块醉了，对不对？喝清酒加冰块醉了，你整理最后什么东西让他醉呢？你会整理出冰块出来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你说你证明是不是可以把证明出来？不是，证明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证明出来，没有办法证明出来。 你既然没有办法想通，你既然没有办法证明，你既然没有办法怎么样看见，那你说你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其实我们是接受上帝的启示的，所以圣经才讲说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的万物叫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无可推诿。很多时候你说上帝没有向我启示啊，其实有，但是我们看不到的事情蛮多的。我听了一个故事哈，那么就以讹传讹哈，你们不要去查，因为这都是假的嘛哈。他故事讲这个事情，你可以思考一下他里面讲的意思。他说有一次，这个诸葛亮跟曹操打仗，那么打的一个是兵多将广，一个是五虎将，很厉害，还有很会策划的诸葛亮，所以打的不分上下。不过因为诸葛亮这一边人倒是少了一点，所以吃了一点亏，所以他们就按照所计划的就退到个山上去。所以曹操看这一下呢，就派兵团团围住山，不让下山，把他饿死。那么这样子饿久就也不发兵，大家都僵持，你久了就要下来。后来兵报回来了，他说啊，他丞相啊，不得了，这诸葛亮在一年以前人家算计好了这仗的结果了，所以在那里已经屯田好久了，现在正在丰收呢。这曹操一想，那么徐昌运粮这么远，那么一路东，那么运粮不及，那我出来我这下一定惨了。他就一直很烦恼，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想一个万全之策，他说这样子呢我又可以退，又不会失面子。他就下一个战书给诸葛亮，他说我们坚持啊，耗兵耗粮啊，这个我们的将士思乡呢，这个不为人道。他说我们做这种领袖人要考虑我们的将士的。那他说那诸葛亮，他给说我有个建议，不知道阁下你愿意不愿意。他说什么建议？他说我们做个决战吧，但是这个决战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打这么久也一下分不出上下出来，这样子吧哈，我们不文斗，我们也不武斗，我们怎么？我们做个意识形态比斗，你找出你们里面的最厉害的人出来，我们派出里面最厉害出来，然后他们不讲话不打拳，他们用手势来比啊，然后看谁赢。要赢的话，要是你们赢了，我们撤军，一句话不说。那你要是你们输的话，因为没有什么关系，你们有好处，你们只要把旗号一改，做官的人升官，做兵的人家享，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就这么讲了。结果这个诸葛亮糊涂，他收到这个战书了以后呢，看看笑一笑，就批个可，明天打仗，做就决战，大家然后当天晚上就发布消息了，我们要回家了，哇，就要回家了，怎么样打了呢？诸葛亮把大家一摆在一起，不，明天做个决战，这决战的输赢是这样子的，假如他们败了，他们就撤军，也不困扰我们，我们轻轻松松游山玩水回去，但是我们败了呢，诸位不要紧张。加强了还是加强，升官还是升官，只是改个旗号而已。里面就一个人不高兴，是谁？那姓刘的哈，他不高兴，其他人都还有几个不高兴的哈。他说：“那这……那人家说，那你怎么打呢？”那当然，里面当然不是，其实大家都不高兴了，这不是摆明就欺负我们吗？他说：“我们打的方式，明天就是决战，五官就哇。”那个很多天没打仗，那个肌肉剩下骨头叭叭叭都响了哈，我、哦、要打了，哇、啊！他说明天不武斗的，他讲不武斗，文官就抬头了，哎，报效时，国军的时候到了，他明天也不文斗的。那大家看着他明天打都是这样子。我们班里面派出的最有才能的人是意识形态的比斗，他比什么你了解，你就给他回过去，就算比来比去当中呢，以后就决胜负。那么，请问诸位有谁自愿要去的？大家想，这关乎国家大事，谁敢出去啊？就整个就安静下来了。然后诸葛亮看谁，谁就低头；看谁，他就低头。这样子，没有人要出去了。后来在沉闷的之中，有个大声就出来：“安去！”这是谁呢？张飞啊，受不了了！哎，你们这些人真怕什么？我来，你们不去，我去。大家还没来就摇手呢。诸葛亮说：“好，就是张将军了。”就那一天呢，刘备把脸给吓白，说他白脸嘛。关公气的就红脸了，哼！张飞就还去睡觉，睁着眼睛，就睁开眼睛睡觉，就从这里来的哈，这假的哈，你不要乱听。那么第二天，这个张飞把饭都吃饱了，穿个文袍就去了。对方派出谁出来呢？也没有人敢出来。 结果就是曹操曹孟德自己出来了。这个整个赋诗的这曹操是很有才华的，里面也首屈大一指，应该他是最好的。所以他出来，他一打听对方是谁呢，听是张飞，吓一跳。他说你告诉那个杀猪的哈，今天不打架了。那这打架怎么打得过他呢？他等他讲说，哦，我已经告诉他今天不打的。他想一想，哎，不对，这个人大吼一声可以把一个将军从马上怎么样，夏侯将军坠马而死，哎，将军不开口了，啊，今天不讲话了。他说，哦，他都知道了哈，都知道了哈，就出去了。所以两个一对阵，山东虎一过呢，军在他旁边呐喊，安静下来，两个开始比了。这个曹操就发言了，他说我呢要一统天下，就举个一。你在这个张飞多厉害吗？一统天下，他摇摇手，三分天下。他就说你怎么跟我三分天下？他说我这里有四方豪杰，比个四。他笑一下，看他后面只有八方英豪。他就开始骂人了，你这个人有什么呢？他说你什么都没有呢，我呢，我有满腹乾坤，我什么都书读了很多，满腹经纶在里面。你知道这个张飞怎么回答他？摇摇手，没什么了不起。他比比袖子，我里面有袖中乾坤。这个曹操一比三招就知道，原来我们低估他们了。连这样一个粗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那我跟他打怎么？哪一次张飞站老久，他不回来了，他自己信三三就回去了。你要讲说张将军怎么了？他不来了，我也不打了哈。那以后就兵报回来，这个曹操正在退军，整装退军，以后兵报，所以大兵在退军的时候呢，这边就张灯结彩，就庆贺张将军。什么晚上就问了他这么一席话，他说你是首功，对方撤军，那么请问今天打的什么样？他没什么。他说他就跟我讲说他今天吃了一个大饼，我说我吃三个。他说他吃了四根油条，我说我吃八条。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度量，他说饱了饱了，我说不饱，倒回家去，就这样子。你晓不晓得这叫鸡同鸭讲？很多时候上帝不是没启示，是你没听懂啊。你每天看，你看不懂上帝。你看看嘛，你每天对着镜子看，你看不见上帝，我说你是上帝。你看你这一脸毛，头发非常，眉毛不长，你没有感觉。你们奇怪吗？才差几寸呢？假如眉毛跟头发一样长，哦，毛胆蛮大的。现在大家都是绑着那个什么眉结，那我讲的不好，你把一拉，咵就结束了，不是拉下来了，反正一半以上都是拉下来了啊。都熄火了，那就结束了。可是你看看，那眉毛不长，头发会长，可是你眉毛跟睫毛又不一样，对不对？你睫毛跟鼻毛又不一样，对不对？你鼻毛跟喉毛又不一样，对，一脸毛都不一样，你怎么解释呢？这很奇怪的，该长的长，该不长的长，你不能没有眉毛，对不对？你眉毛样子为什么要眉毛要这样子呢？因为流汗的时候它怎么样？对，不然这眼睛开车开到一半出车祸，原因什么？汗流到眼睛里面，那怎么办呢？会晕倒出车祸吗？夏天不能开车也不会啊。为什么可以？因为他设计的刚刚好嘛。很奇怪的，就你说上帝没跟你讲话，上帝有跟你讲话，你没有看懂他。你看有些人在批判上面，一边在吃饭，一边在那里，哦，就在讲上帝，讲基督徒耶稣怎样啊，那些都笨，在讲的时候，可他又想起来一件事情哈，就你在讲上那个舌头就是跟其他的肌肉不一样，对不对？你不觉得？你看酸甜苦辣进去呢，它能够品尝，而且可以讲话，而且可以搅拌。你看啊，每天过得很危险的生活，那个牙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有没有人说吃完饭说舌头没有了？哎，没有啊，刚刚好。啊，好喝好喝，这还可以骂人啊，啊，这个是很奇怪的。而且都死光了，三寸不烂之舌还在，你看，哎，这个很奇怪的。这时候懂就对了，是 amazing。哪一个肌肉该怎么样，他就应该怎么样。我是环境科学家哈，我有一次，有个机会碰到了一个国内来的环境科学家。那么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我是环境科学家，所以我有机会就跟他谈话了。那么中午吃饭时间呢， 啊，我就 找个人用中国话讲，不用英文叫 presentation， 但用英文啦、啊。我这时候可以讲中文啦、啊，就问他说：“那我已经跟他学过的东西，你要跟国内的学者讲，问他什么东西？你要给他讲，你是搞哪个专业的哈？要搞才可以哈、啊，那搞才可以，你搞哪个专业的？我就学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搞的，那一次我搞起来了哈、啊，啊，我就啊，我以前都是做哪个专业的，没有搞哪个，那次我就搞哪个专业去了，啊，入乡随俗哈、啊，啊，他说我是搞那个固体废弃物的，固体废弃物。哦，我说这个我读过，啊，不是很懂，因为我是搞数学模式的，就是污染还没有来，我就预测你污染会怎么样，不能等到污染来再治，这来不及了嘛。我先预测的。那么他说，哦，啊，这个很深哦。我说那也不深呐、啊。我说你不要管我，我来问你一下，你固体废弃物我了解，你是用什么方法？你是不是？掩埋燃烧，哦，对对对，基本上哈、啊，国内还有很喜欢讲基本上哈，啊，这我也听懂哈，啊，基本上哈，啊，他说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掩埋，一个是燃烧。我说那掩埋，他说掩埋不好，啊，这个掩埋这个东西到最后在土里面没有办法处理，持久那个地方就没用了，对不对？所以掩埋不是个办法，也有房子盖在垃圾堆上面也不好。但是那什么？其实我们比较喜欢是燃烧。我说燃烧不完全，空气污染了。他说对，你讲对了，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说你怎么解决呢？啊，他笑一笑，他说哎呀，这很奇妙，跟上帝学啊。啊，我笑得，你知道这个很多年以前啊，那不能讲上帝学的，因为每次带来访问的时候，前面还有个领导，你晓不晓得？你们不懂这个东西，像都来就来了，没有什么领导不领导，以前都一群人啊，好像观光客哈、啊，然后前面有个领导，那个领导是手都放这样子的啊，不太讲话的哈、啊，也不知道讲什么那一种啊，哎，看就知道是谁这样子。我就问他你怎么，他说哎呀，告诉你这个上，我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我们做过各种形状燃烧，但是他燃烧都不完全。我说你怎么让燃烧完全，他说其实这个诀窍是这样子，这个诀窍就是说我们现在找到一个跟火的接触面比较大一点的体积，也就是说表面积跟体积的比要怎么样，要最大。那么这种东西呢，跟火接触面比较同样的体积跟火的最近接触面大的时候，燃烧就会完全。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我说好，那这很好 good idea。 他你怎么样，他说我就跟你说跟上帝学。我说怎么跟上帝学呢？他说你想想看嘛，什么东西是表面积跟体积比最大呢？我说什么？哎呀，红雪球嘛，红雪球。哎，我说有道理啊，因为红雪球的形状，你没有看过红雪球？红雪球就是那个 donuts 哈，中间那个圈圈不要挖掉哈，你把拿来以后呢，这边打一拳那边打一拳哈，那在中间凹进去，这样子有没有凹进去？然后这种体积是表面积跟体积比最大的，所以你为什么会贫血症呢？因为你的血球的形状变了形，你就会贫血症，因为带氧量不够了，就清楚吧。哦，上帝很聪明的，所以他早就在你身体里面设计一个表面积跟体积的比最大的。所以他说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呢、啊，我们就做了一个模型，然后就红血球模型，就把压成红血球的形状，哈，没想到一烧全都完全了。你看，宇宙奥秘隐藏在你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的里面，它很奇怪的，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你看不见，你没有想到那么多，对不对？你这个眼睛看不见就开始批评，你想不通也批评，哎，你怎么没有想到，想不通是我笨哈。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为什么拿得了博士，就是因为你想不通，你就撞墙，所以拿博士嘛。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原因是在这里，但是我们不够谦卑，所以我们不能用证明，我们只能接受上帝的启示。那上帝到底怎么启示我们呢？上帝要万物启示我们吗？我们没有看见过米开朗基罗，但是我们看见米开朗基罗的画，对不对？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是个伟大的画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看过他，我们知道他是伟大的画家，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作品知道，所以圣经才会讲说，我们虽然眼不能见上帝，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你无可推诿。这个就是卫士之神，他从创造宇宙万物当中来告诉你说我的存在，他不是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在最多相信有神的是科学主的 93% 是相信神存在的，相信最少的是和平奖的，真的，你去调查， 这些过程中 Prince 很多的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基督徒啊，他们是基督徒啊，啊，人家包括中国那个崔琦啊，有一年得了诺贝尔奖得主了，那个是基督，他姐姐在纽约是传道人啊，只是他美国教，只要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很风光了，对不对哈？但是感谢主哈，他也不在我们教会，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受上帝启示。但上帝的最大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呢？宇宙当中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可是对我们之间还是有点虚无缥缈。你知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大概有三种方式表示，对不对？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送他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交女朋友的时候呢，我第一次送他礼物是发夹，我还记得。那第二次我送他的时候，我送他一个粉红色的洋装。那为什么送到粉红色的洋装呢？因为那个女孩子爬楼梯呢，一脚就跨两格哈，上楼呢20格，她十步不到，她就蹦上去了哈。好，我觉得这么漂亮女孩子这个样子，实在是哈，太可惜了。洋装你都跑不了的吧哈？我就送她一个洋装，一套洋装，所以你送礼物嘛。所以你可以从宇宙万物里面，你看见上帝创造是很奇妙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很多现在我们的科学进展啊、我现在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在科学进展当中，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后来都回到生物界来解决。我举个例子，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能源问题，能源，我们讲能源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后来它有几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做什么呢？就用氢气来做。跟氢气他们很大的很怕的问题是，氢气是很好用，也不污染 zero pollution， 但是呢氢气很可能那个压力太大会怎么样，会爆，所以没有人敢用。谁坐氢气车那就是要死的人哈、啊，不怕死的你去坐那就很。但是 University Delaware 的教授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其实啊，我们要把压力减低也很简单，而且是免费的。那怎么免费法呢？后来这个New York Times 的一个科学的记者就访问他，他很简单的，他说这样，他带他去看了，他带他去看那个鸡笼，他说呢，其实这些鸡的鸡毛就可以用。他为什么呢？他说鸟类会飞哈，为什么它会飞呢？因为它的鸟的羽毛当中可以承住塞了很多的空气在里面，很多 air bubbles， 所以它们可以飞哈。啊、那我们皮肤不能承受，我们毛不够多的样子， I don't know why、啊啊、但是至少狮子老虎都它的毛跟那个这个鸟类的毛是 不一样的。所以他说因为它可以承受很多的气体，所以你把它这个鸡毛拿出来了以后呢，你把它加高温变成一个 ash， 不是烧哈，加高温它自然就会变得像浓重的那个鸡绒状的那种细毛，然后呢你把氢气打在里面，零压力。他说你看上帝创造很奇怪的，只有他们，但是我们没有看懂。所以我们坦白说，假如你成为好的科学家，你对上帝创造不要鸡同鸭讲，你要去观察上帝这个东西，你发现哎，这里面有道理，你可以想通一些道理出来。因为他上帝很多的智慧是他的所创造万物里面隐藏在里面的，很多的东西都隐藏在里面。现在甚至 MIT 现在用树叶产生能源哈，因为它需要把那个水变成氢气跟氧气，让氢气能够用嘛，对不对？那么树叶光合作用可以，他又想到 aspen leaf 啊，所以有机会你去看 Nova 的一些 video， 它这些已经有 presentation， 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去看。所以你可以从上帝创宇宙创造万物里面智慧可以看到上帝的手，那个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说你想一想就出来，不是的，那个东西是充满了奇妙的。你呼吸出来的东西，树木可以把它吸收进来，它吐出你要的东西，这种的互相的这种动力也是很奇妙的。我们怎么说没有呢？整个环境的设置，各种设备的东西都这么刚好。我再举个例子哈，啊，这个我再举个例子，我就不觉得这个太多了。我这样再做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读过化学都知道，化学一般的物质是每次温度降低，比重就怎么样？密度呢？密度会越来越高，但是水到了4度 C 它会变低，对不对？你们明白是吗？就会变低嘛。 B 当然也会变， 可是它的膨胀力呢，可它那个膨胀的力呢，一个是万分之一，一个是百分之一，所以它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好，每一年冬天一来的时候，水面上成那个就是结冰，四度的时候它就开始结了，结了冰它就浮在水面上，对不对？它的比重啊都比较轻，它浮在水面上了，所以底下的鱼就怎么样，可以继续的游。这个氢氧键的105度的这种是很奇怪的一个结构，它就然后它会有一点点的膨胀，膨胀什么意思呢？就把这个壶呢整个把它密封起来，好像你弄完那个做厕所那个 pub 的时候旁边还 corking 一下哈，你们明白意思吗？就是你把它 cork 以后，那水不会跑到低楼去嘛，它就刚好膨胀起来，就把它塞住了，所以密不通风，那底下鱼就造油啊。这到第二年呢，春天一到，阳光一照呢，水面的冰化了，万物又复苏嘛，对不对？那假如它的比重是越来越重的话，那怎么样？每一次结冰就沉在湖底，那沉在湖底有什么坏处呢？虾米就死了嘛，虾米死了，小鱼就死了，那大鱼就所以也不要进化了，就结束了。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不要进化了，反正什么生物的复苏开始就全部都结束了。这个食物链一下一年冬天两年冬天完全破坏掉了，可是它就刚刚好，它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会，这很奇妙的嘛，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万物去，我们很难，我们虽然眼不能看见上帝，我们虽然不能想通上帝，我们虽然不能证明上帝，可是上帝启示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我能够相信上帝，对我来讲不是个太大的困难。这是一般从礼物上我们看见。第二件事情是，你要给你爱一个人，你跟他表示爱情，你是给他写怎么样？写信嘛，信是什么？圣经嘛。圣经我读了几十年，我到现在读，我从中文读到英文，从英文读到希腊文、希伯来文，我越读，我就发现不得了，这个圣经这么几千年来没有经过更改，能够颠覆不破。他为什么不讲盘古开天地，不讲阿波罗神，不讲乌龟上面有蛇，蛇上面有大象，大象上面有个巨人，巨人拿着球，为什么不这样讲？他是讲说悬在虚空之中呢，而且那个是讲，就是讲个球。我现在讲的就是以赛亚书40章的神住在地球大圈之上，已经讲地球是 sphere 的，不是你讲那个平的。我想那是哥伦布搞错了，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讲说在约伯记里面38章14节讲说，如泥上印泥，你在以前印刷版是怎么样呢？是把那个字写在那个滚筒上面，然后你怎么去印那个字？你把滚筒修好呢，你那个纸在上面，它从这里一滚，是不是就过去了？所以讲说如泥上印这个字的时候，是他讲滚筒的，他是讲到什么样？地球其实是滚筒的。你去看约伯记三十八章十四节，这是讲他在约伯记26章讲地球是悬在虚空之中，底下没有乌龟的，所以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你去看它。然后这本书在工业以前几千年的人写的，他这个知识从哪里来？他说上流人是轻浮的，下流人是轻浮的，他们加起来总共比空气更轻。空气有没有重量？空气有重量，可人家公元前1000年人家已经知道了，我们把它当作诗歌，可是你可以看，哦，空气还真的有重量呀。它是环畸形海道的，还有道路吗？诗篇，对不对？还是有道路嘛，清流软流啊，圣经也讲啊。所以上帝的启示在圣经当中是很奇妙的启示，从谦卑去看，你不会吃亏的，你会发现这里面蛮有意思的。那么再我讲最后一个，但是最终的一个是什么样？叫上帝的卫士之神，他让我们认识他，他不但从万物启示我们，从他的书里面启示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最后你要跟个女孩子结婚，你一定要跑去告诉他说我爱你，你要不要嫁给我？你们同意吧？还是爱在心里口难开？那你永远不知道，大家都在猜谜，那怎么结婚呢？我想他大概爱我吧，今天感觉不太爱哦，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开始猜下猪啊，帮你旨意显明哈，这个很麻烦的。但是 最后一定要说，你要跑去告诉我爱你，就上帝有没有向我们彰显他的爱呢？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神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到地上为我们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非常不喜欢，因为我们虽然不算圣人，可是绝不能讲我是罪人。可是你要知道，圣经对罪的定义不是你那个定义。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呢？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叫做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种定义叫做罪。也就是说，我造一个东西有它的，我造它的目的，对不对？我造个电脑，有没有电脑？我造这个电脑有没有它的目的？尤其以前的 desktop， 我造个它的时候，我的 desktop 我是有它的目的的。当然，它有很多功能，因为电脑以前电脑做得很好，它有高度，你可以拿来做凳子，拿小孩子拿去拿糖，对不对？你可以做很多的，用它的体积，用它，你可以做很多东西。可是这不是它被设计的目的，亏缺了什么？起先设计者给的荣耀。你怎么把我的东西变成这个呢？都是玩 game， 我这东西可以做这个就做那个的。哎，算 important， I just want to play the game 哈。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这个，所以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有点像什么意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本来我们的人生活的目的是荣神益人。我们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是要身上结作，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形象，看见上帝的伟大，看见上帝的智慧，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身上。可是呢，我们没有，我们变成用上帝的智慧拿来我们自己使用，我们堕落以后，让我们成为一个诡诈的人。我们有聪明，我们使人怎么样来掉入我们陷阱的里面。我们亏缺上这一种叫做什么呀？亏缺上上帝荣耀。其实罪的定义不但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读了这段圣经，我好气，还没有那时候没有信耶稣，因为在教会，所以旧约看不懂，就开始看新约，看人家告诉我你从约翰福音读起，我就读约翰福音嘛，读到我就越读越气。那圣经他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说 give me a break， 你怎么可以说我不信就定罪呢？对不对？你明白意思吗？这个太不合理了嘛，对不对？我不信就定罪，那信的就是上天堂。我说这是什么上帝啊？后来等我慢慢过了一阵想了以后，我就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上帝在讲一件事情，我现在先从不要把上帝先摆一边，我再回来讲上帝。先讲你为什么被称为不孝子，不是因为你打父母，对不对？不是因为你骂父母，你只要不敢把父母当作父母来看待来承认，你就是不孝子。你们同意吧？对不对？因为你在美国读书读 Cornell 啊，读了很出息，以后到公司做了几年就做 Director， 做几年又做 VP， 哇，房子卖很大，又用词很好。后来就觉得我父亲在安徽乡下，哈，对不起，我随便讲一个地方啊，啊，不是的，那么我就觉得就说啊，我爸爸也要享点清福吧，就把爸爸接来了。爸爸是种田的哈，啊，一来了以后呢，啊，皮鞋穿不惯哈，啊，每天要是没有人在，他放脚丫子哈，走来走去呢，啊，电视台不看，因为看不懂，所以他是瞎的，人走不了多远，对不对？所以他又瘸了，对不对？打开电视听不懂，又聋了，啊，他就很无聊，他我要回老家去。他爸，那你要怎么办呢？在这里又可以吹冷气，你不在这里，你到底对你怎么舒服呢？他这里住起来就舒服啊，我难过啊。那爸，你想做什么？我想种田种菜。好，爸，你要种，我们种我们四亩地嘛，我割一半亩给你，你在那里种好了，半亩够大了吧？对吧？哦，真的，那这个卷子，哦，爸，没关系，那个角落我就把它围起来，就让你种啊。结果你跟爸爸在那里种田，我爸爸种得很高兴啊哈，种完以后都到处去送人家，对不对？然后其实肥料比那个菜还贵，对不对？可是爸爸高兴就好了啊，就是，所以爸爸说这孩子还可以。可是有一天你有个 swimming pool party， 就是公司的高级职员来你家，在那个游泳池旁边，然后大家能够社交嘛。结果爸爸不知道摆哪里去哈，爸爸也不知道，早上就去种田了，种我就回来了，正在轻松，看车子一步就开进来了，他这个老人家是很好的，他就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惨在灰的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等于他这个老人家很有意思，跟他拍拍手，就见说，哎 ，Who's that old guy？ 你不敢讲的，你说你是爸爸，那怎么讲呢？你是个 VP， 而且搞这么小才爬上来的，你就跟他说，反正爸爸听不懂 ，He's my gardener， 对不对？他是我的园丁，爸爸也很高兴，他听不懂，对不对？请问你是不是不孝子？你是吗？怎么不是呢？你父亲都不敢当父亲对待一个不孝子，不是不孝子吗？你学问高有什么用处？你还是不孝子。我告诉你，上帝也是如此。当有神存在，你不把当作神对待的时候，你的罪已经怎么样？已经定了。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只认为我们是很伟大，你不懂得上帝的伤心。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每次你要骂他的时候， 你都要吸一口他的空气，你晓不晓得？你不吸，你骂上帝看看，那还不是你的了？你说你不是罪人，他妈！其实圣经的定义是这个，哎，何况不要讲你什么事情，你做事情，你这么一生不要讲这个东西，你这么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可以看一下吗？你多少时候，人家到你电脑前面，你赶快换 screen 的，换的都来不及啊！我做过学生，换的来不及啊！我都给他讲 ，take it easy， 要跟 break my computer。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放那个 parents control 在里面，下次就放上去。你怎么没有呢？你有吗？其实上帝对罪的看法不是这个，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造你的目的不是只有样子，我要使你活得更好，我要很多的因你蒙福。所以上帝知道我们行不出来，所以上帝为了我们里面那个罪行，为了那个罪性，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差到圣灵保惠师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的整个的开始。所以圣经才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重点是生命的改变，不是讲到宗教的改变，从来就不是宗教改变，而是当我们这些有知识、满口道德文章、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人，我明白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当我们谦卑下来，神把我们整个人改变过来，因为他爱我们，他亲自来到地上，进入人类历史的里面，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明天我要讲一个，到底耶稣是人生答案吗？我把它讲更清楚一点。但今天我把告诉你，神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怎么生命真的被上帝改变呢？你怎么可以认识到上帝呢？你认识是神，怎么可以变成认识的神呢？唯一的方式就是你生命当中带着上帝的生命以后，你才可以明白上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你懂的意思吗？狗跟狗可以了解狗的事情，猫可以了解猫的事情，人可以了解人的事情，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圣经哥林多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可以明白，这突然之间你有个顿悟，你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上帝，我现在你要打开我的视野，让我看见永恒的真实性了，我明白了，上帝，现在我清楚了。这是叫做基督徒的开始。基督徒是生命转变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要上帝。所以很多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在今生该有的福气，受了许许多的苦。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我来做个结束。这是在我报纸上看到了，报纸上有一个很会写专栏，最近没有写了，好像没有写了，没有追他写，叫 Dear Abby。 Dear Abby 是一个写专栏的一个作家，他有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写了个专栏，我看见了。他说在一个，我只把 dramatize 把它dramatize 一下，不是那么短，他写的那么就很短，我把它讲。他说在德州呢，有一个很有钱的社区，那个有钱的社区当中有个基督徒的家庭。那基督徒家庭呢，父亲在教会是个执事，很爱主，可是爱主的爸爸不见得爱主的孩子，这个你们都知道啊，我也知道。那么他就很希望他孩子能够成才，可是孩子老是不肯，有钱可以花，那当然不会成才。所以有一天他高中已经进入最后一年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讲，他说你这样下去你到底会不会毕业啊？他说 I don't know。 他爸爸就跟他讲，好，只要你毕业， 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他说你讲的啊。他爸爸说，是啊，我讲的啊。他只要毕业啊。他说爸爸，那你想要什么？他爸，我要一个跑车。爸爸说好啊，你要哪一部啊？
好，爸爸是格子中，好，我带你去看。哦，真的带他去看了，看这跑车好贵啊，只坐两个人，可是很贵。这个，所以父亲说，好，你想这个，好，买给你，毕业那一天我就送你，真的、哦？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搞，就搞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哦，这个高中毕业是大事啊，这个亲戚、表哥、表姐什么姑妈哈、舅妈全都来了，从纽约、从加州来到德州这边给他庆祝高中毕业，你看这多伟大的事情啊，难呐、啊！来了以后呢，那爸爸就给他讲了，他说哈，今天亲戚都来了，六点钟在家里面，我们对你的小的 party 不会长，顶多到七点就结束了，所以你不要乱跑哦。他当然不会乱跑，他东西还没拿到，他跑什么？他已经跟他朋友讲好了，今天晚上你坐那个车子多好，我这个车子一定比你好啊，因为那都是有钱家的，在一个社区里面约好了，在一个地方大家要比车子，顺便去飙一下哈。就七点多大家散了，爸爸就跟孩子在家里面看着这个孩子，说两分话不简单了、啊，终于毕业了，是啊。这孩子说爸爸很 sweet， 跟爸爸讲，爸你有东西给我吗？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me？ 我说哦，当然有啊，怎么会忘记呢？爸爸就到里面去，都带拿出一本圣经，包得好好的，上面一张漂亮的卡片。这次拿着圣经啊 ，Thank you， 就放着了。还有呢，爸爸就指着那个声音 ，It's in there， 都在这里面。儿子发现他被爸爸耍了，那车子怎么在这里面呢？那你这个忘记了吗？到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在哪里？一听点，这声音越来越大。问了几次以后，这孩子很气了，被爸爸耍了，就把他的圣经往地上一摔 ，I don't need it， 就夺门而出，离家出走，没有回来。整个暑假都没回来。那大学就别提了，就出去了。爸妈到处去打听，他几个死党啊，藏来藏去，没有人告诉他父母在哪，孩子在哪，没有人告诉他们的。他照样不能报警，因为这个人还在，是跑出去了，他也没有办法。十八岁跑出去，你要报什么警呢？所以没有办法。这父亲就这样子，后来过了几个月，父亲身体检查，发现他有 terminal disease， 妈妈就到处去找他，也是找不到。再重新，爸爸听说有一个 disease 是 cancer。很危险的，他说他们骗我回，要骗我回去的，跟别人讲 they are very tricky， 他们是骗人的。以后过了几个月，父亲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这妈妈就找了朋友来，告诉他把那个丧礼的程序单放在那同学手中，你告诉他爸爸的丧礼就来了，已经要，假如他有时间的话，请他回来参加丧礼。这同学把这东西给他噔。骗我的，连这个都敢做，你以为他们什么人啊？后来他的同学继续跑过来 ，True things， 我妈妈去看过你爸爸，而且他死的时候他还在 ，It's true things， 说年轻人，你们不要被骗了，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上礼那一天孩子没有回来，上礼都快结束了，牧师讲完，大家都讲完了，突然教堂后面有个骚动，大家把头就回过头来了，在教堂的这个门的中间。一个年轻人头发长长的，衣服破破烂烂，穿着牛仔裤，双手插着，这老妈妈一看就他儿子，就从走廊就走过去，牵着他的手就一直走到前面父亲的棺材前面。美国人有时候瞻仰遗容，棺材是跟上礼在，父亲静静躺在那里，这孩子看着父亲百感交集，怎么知道这一分手几个月父亲就过世了。然后看完以后低着头也没哭就要走了，老妈妈马上冲上去，孩子爸爸死你还恨他吗？你回来吧，拉拉扯扯几下，孩子点点头坐下来。那天丧礼结束，大家累了都去睡觉，孩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晚上睡不着觉，深更半夜爬起来到父亲的书房去，看到那些熟悉的书架，看到父亲的桃花木的桌子，看到父亲高背的椅子，坐在上面摇来摇去，看见他父亲的左边桌上放着一个他跟父亲的照片，干干净净，一然不成，父亲常常想念他，常常看他，在桌子右边看见了父亲要给他那一本圣经。在这样的时刻当中，他把圣经打开来了，终于打开来了， 把它一翻开来，让卡宾他读了，孩子，愿神赐福你，永远的神的儿子就拥有一切。把圣经一打开的时候，里面夹着一个38000块钱的支票。你知道很多年38000块是很多钱的，就是让他去拿他的车子的，这孩子不肯打开来。当他把圣经摔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摔开来了，包括他的车子，包括让着父亲伤心去过世，帮他母亲每天流泪过日子，因为他失去了上帝的时候已经一切都失去了。可他要的只是精神的事情，他不认识那位上帝，他不认识那位神，但是人认识了神的儿子，人就开始认识了上帝，你就开始回头，你一生现在开始要有永远的转变。但是上帝却把决定权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做决定。上帝已经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上了代价，但是他还是把决定权放在手中。今天晚上你是不是愿意回到上帝面前，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因为这个信仰不是宗教，这个信仰是生命。所以我要带你们做一个所谓的认罪的祷告，帮助你们回到上帝面前来。你若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了，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就回到上帝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不是个圣人，我是个罪人，我不完全，我也犯过错。主啊，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假如你刚刚诚实的向神说的话神听见了，你很有可能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步，但绝对不是你最后一步。因为这位卫士之神只有个方法可以认识他，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他，借着你的生命改变可以认识他。但耶稣基督今天晚上就已经给了你的生命。好，谢谢。